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源远流长，旷日持久。面对病毒不断升级的挑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受到了电视纪录片以及书的影响，公众对 DTP 疫苗越来越忧虑，这使得美国以及英国政府以及公共卫生官员们不得不直面围绕着 DTP 疫苗安全性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骚动，1986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了《美国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这项新法案规定，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要对百日咳疫苗的安全性进行全面的分析。他们的审议包括一系列研讨会以及公众集会，目的是收集所有的相关数据，并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来反驳可能会出现的带有偏见的指控。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综合性研究总结报告发表于1990年，该报告完全否定了 DTP 疫苗与孤独症、脑膜炎、慢性神经损伤、痉挛以及其他潜在副作用之间的关系。报告的概要第一行是这样开头的：除了清洁的用水之外，没有一种单一干预手段能够像疫苗的广泛使用那样对减少儿童病死率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报告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DTP 疫苗以及质疑疫苗者鼓吹的大量副作用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包括慢性神经损伤。但是尽管如此，报告中确实提到全细胞百日咳疫苗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可能会与休克、过敏反应以及长时间的哭闹有关。另外的一份平行报告指出，在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的疫苗接种之后，惊厥风险明显增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会造成大脑损伤或者是癫痫的先兆。各类研究也没有发现疫苗接种和婴儿猝死综合征或者是婴儿痉挛之间的联系。调查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一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手稿标题中进行了总结。他表示，百日咳疫苗脑病，是时候意识到这是迷思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快速地发起一项小型研究，委托伦敦的戴维·米勒博士领导。戴维·米勒博士组织了一场问卷调查，题为《英国全国儿童脑病研究》（NCES）。该调查问卷在1976年到1979年被分发给儿科医生，让他们报告在 DTP 疫苗接种之后的72小时之内是否出现发烧或者是其他症状。在整理完调查结果之后，1982年米勒声称 DTP 疫苗会引发急性的神经症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体温飙升。他推测，接种 DTP 疫苗在儿童中引发永久性损伤的概率约有10万分之1。如果将来更彻底详尽的研究证实这一点，那么这将是令人震惊的风险。他的这番话成功地上了新闻头条。米勒的 NCES 报告的早期发现，在疫苗争论的各个方面都掀起了风暴。一方面，反疫苗界宣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在另一方面，米勒的研究设计在经过严格审查之后被发现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比如 NCES 研究的参与者数量不足以得出来米勒所宣称的广泛性结论。 进一步的检测发现，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所收到的回复往往表达了不准确的结果。举例来说，病毒性的脑炎以及雷氏综合征这两种与 DTP 疫苗完全无关的疾病指标也被包含在分析之中。上述的这些缺陷加上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激发了一系列研究，其中就包括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所领导的研究。每一项研究都分别得出了独立的结论，声称 DTP 疫苗和神经损伤之间没有关联。实际上，就连一项为期十年的 NCES 跟踪结果也解除了上述联系。但是，尽管如此，伤害已经是成为了事实。在美国和英国的研究报告不一致的基础上，对抗百日咳疫苗的斗争在法庭上打响了。原被告双方虽然都受到了金钱利益的驱使，但是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所有的事实都被放在了聚光灯下接受审查。在英国方面，自反疫苗联盟提起诉讼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案件。在最直言不讳的反疫苗支持者之中，有一位的背景非同寻常。在1919年2月5日，戈登·斯图尔特出生在了苏格兰低地中西部。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随着20世纪60年代迎来尾声，斯图尔特的研究方向开始往传统科学的边界探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那篇颇具争议的论文，题目名为《细菌理论的局限性》。这篇论文于1968年的5月18日发表在了《柳叶刀》的杂志之上。这篇论文提出的观点是，包括遗传构成，比如种族、行为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疾病是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复杂性因素。他的这篇论文很快成为了激进边缘分子的宣言。比方说，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斯图尔特就曾经公开地表示过，艾滋病不是由 HIV 这种病毒引起的，反而是由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他继而与传统科学以及医疗机构对抗，宣称每次有公开性取向的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摇滚明星或者是电影明星死于艾滋病的时候，他就会被追捧为殉道者和英雄。许多其他不知情的人听信了斯图尔特的话，最终受到了艾滋病无法逆转的伤害，甚至是走向了死亡。比如南非的总统塔伯·姆贝基引用斯图尔特的偏激观点来支持 HIV 不是艾滋病病因这一错误的声明。姆贝基向公众表示，他相信艾滋病是医药行业鼓吹的阴谋，通过向民众兜售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获取利益，而这种药物杀死的只是跟艾滋病毫无关系的 HIV 这种病毒。姆贝基和斯图尔特的争强好斗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让艾滋病的致命率迅速上升。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份2008年的报告估计，由于在斯图尔特的支持下，姆贝基实行了否认 HIV 影响的政策，导致了南非有 36.5 万人无辜死亡。百日咳给斯图尔特提供了另外一个来反驳广为人们接受的细菌致命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斯图尔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诽谤一些20世纪最重要的医学突破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其中就包括了抗生素以及百日咳疫苗。由于他对这类话题所持的观点越来越极端，斯图尔特成了纪录片《百百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中一个理所当然的关键采访对象。他在其中说道， 我相信现在疫苗带来的损伤风险要远超过疾病本身所带来的。让人毫不意外的是，斯图尔特也成为了超级明星证人，支持针对百日咳疫苗的法律诉讼。在一场针对百日咳疫苗的法律纠纷之中，极具个人魅力的斯图尔特引用各种轶事传闻，暗示了百日咳疫苗具有毒性。拜他的证词所赐，事情变得更加戏剧性。斯图尔特引用了过分夸张的说法来描述疫苗的毒性，比如说他阐述了一项研究结果，暗示疫苗对过敏儿童造成的大脑损伤。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法庭在进行与该研究相关的交叉核查时发现，该研究只是在小鼠而非人类身上做了实验。支持或者是反对 DTP 疫苗是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原因的案例不断在法庭上出现，他们的背后都有着数年以来许多流行病学以及病理学研究的证据支持。在对数据进行了客观以及全面的分析之后，法官发表了一份超过10万字的判决书，免除了任何有关疫苗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罪名。该判决还揭示了戴维米勒的流行病学研究是在当时愈演愈烈的针对 DTP 疫苗的反疫苗狂潮之中，与一小群的伦敦医生在匆忙之中开展的。这项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也受到了公众压力的影响。法官方面得出结论，该研究从设计、执行到分析结果上都很仓促，显然是为了迎合公众的紧张情绪。负责该案件的法官表示，我认为可以说，这说明是在有意引起过度焦虑，为的是满足疫苗损伤游说团队的需要。由于做出了如此详细的判决，英国的反疫苗案件从此彻底平息。然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做出判决的不是客观冷静的法官，而是情绪化的陪审员。一开始，对于一个在接种了 DTP 疫苗之后患上脑病的婴�儿家长，他们就裁定了$1500万的赔偿，从此犹如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一发不可收拾。损伤赔偿金额稳步上升，从1981年的$2500万一直上升到了1985年的$30亿。由于这些备受瞩目的官司以及相应而来的媒体关注，卫生官员们越来越焦虑于两种平行发展的趋势。首先，家长们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接受 DTP 疫苗接种的问题时，要么犹豫不决，要么彻底拒绝。其次，许多传统的疫苗生产商不愿意冒着诉讼的风险继续销售疫苗。根据《致命选择》一书所述，1960年有7家公司生产 DTP 疫苗，到了1982年却只剩下了3家。同 DTP 疫苗一样，其他许多的疫苗产品也是受到了同样的威胁。由于意识到上述的两种趋势所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1986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了称作《美国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的成文法律。这部新法要求美国科学院展开一项全面的评估，报告百日咳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除此以外，法案先于给疫苗制造商定罪，创建了对受害家庭的补偿机制。他还建立了疫苗反应以及毒性报告体系，要求家长们更多地了解免疫接种的风险以及益处。虽然美国科学院的报告以及诉讼判决解除了全细胞百日咳疫苗自20世纪初使用起就摆脱不了的毒性控诉，但是正如存在的一些副作用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疫苗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因此， 创造一个全新的疫苗市场的机遇，激励着全球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日本国立卫生研究所的跨国合作。这个联合团队认为，全细胞的百日咳致病菌具有广泛的靶点，它们可能会无意间触发意想不到的免疫反应。而这种凶猛的反应是全细胞疫苗引发罕见炎症毒性反应的原因。因此，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新的方法，识别细菌中最能诱发保护性免疫反应的成分，然后集中研发只靶向一部分蛋白质的疫苗。1981年，一支日本团队研发并且测试了一种血凝素疫苗。该团队报告说，该疫苗已经能够消除 90% 以上的与全细胞疫苗相关的毒性。虽然这种疫苗被证明确实有效，但是在获得人体试验长期数据之前，它已经匆忙地进入了日本市场。就在日本这份关键的新疫苗报告公布于众之后的几个月之内，一支由美国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团队去往日本审查他们的发现。截止当时，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已经被用于2000多万日本人身上了。1987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科学家和他们日本同行的看法一致，该种疫苗至少在接种之后的短期内，也就是几周或者是数月之内，是能够提供有效保护的。更重要的是，鉴于有如噩梦一般困扰美国疫苗生产商的法律纠纷以及庞大支出，这种全新的无细胞疫苗的安全系数颇具前景。1992年，新的 DTaP 疫苗快速投入了美国市场，给焦虑的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根据2012年发表在《石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位专家汤姆·克拉克医生提出，新的疫苗实际上并不能像老的疫苗一般长期有效。虽然无细胞疫苗有限的抗原多样性让它更加的安全，但是这一点同样也损害了这种疫苗持久保护的能力。2010年的6月23日，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卫生部对外宣布，美国遭受了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百日咳疫情紧急爆发。据统计，美国一共报告了1144例确诊或者是疑似病例，其中51名儿童住院接受治疗，至少10人死亡。一份报告揭示，在10名生病的儿童之中，至少有9人接受过至少一次的疫苗接种，许多人在过去3年内还接受过后续的疫苗注射。这表明使用的 DTaP 疫苗并没有提供持久的保护。后续的一项研究再次揭示，接种疫苗之后的时间越久，患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程度也就越严重。更糟的是，额外的后续注射似乎也没有任何益处。这些发现表明，从全细胞到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仓促转变，可能预示着百日咳这个古老的杀手有了新的机会。反常的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接受疫苗弊大于利的观点。尽管白百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针以及白百破疫苗疫苗接种轮盘赌传递的相关信息已经被许多的科学报告彻底否定，但是这些观点多年以来就在许多家长的脑海之中根深蒂固了。也许其中最奇怪的事情就是，相比较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疫苗接种率却下降得最为厉害，仅2009年一年就下降了4%。 2010年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对凯撒健康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詹森·格兰兹进行了一次采访。在这次采访中，格兰兹表示，有一部分人对疫苗接种越来越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但是，将百日咳的恐怖回归仅仅归咎于小部分受过教育的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这并不公平。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更加准确地追溯到反疫苗运动。与百日咳持续地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们，接种疫苗可能是两种可怕结果之间的必要权衡。一方面，全细胞的百日咳疫苗会偶然地触发极其罕见的灾难性事件。另一方面，经验让我们认识到，不接种百日咳疫苗无疑会不可避免地害死更多的孩子。为了找到平衡之法，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们共同努力，以最有建设性的方式研发了一种更安全的无细胞疫苗。这种疫苗在短期之内似乎与全细胞疫苗一样有效，但是就如生活中和医学界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时间的检验最终揭示新疫苗的保护性较差。21世纪初的我们正在重新经历着20世纪初人们所遭受的惨痛损失。可惜的是，反疫苗运动造成的破坏不仅仅限于百日咳。实际上，像之前提到的 NVIC 这种组织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破坏，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被大众所认识到。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